他教导我们该如何来读经。第157问：应该怎样读经？答：应当以极度尊重及敬畏之心来读经，确信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并且只有它能使我们明白圣经，渴望认识、相信及遵守上帝在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殷勤读经，注意圣经的内容与范围，以默想、应用、舍己及祷告的方法来读经。好，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还记得我的第一堂的神学院的课程，我们那个一个旧约的老师，他就拿了一本很重很重的圣经，摔到了讲台上。他说：“我不管世界告诉你是什么，都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当以敬畏的方式、敬畏的心、跟尊重的心，来阅读上帝的话语。并且我们相信呢，只有圣经自己能启示自己。因此呢，我们会讲一个原则，就叫做以经解经。圣经一个地方不明白的，在圣经的另一外一处，你可以找到答案。而且他说，确信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并且只有它能使我们明白。那什么使我们明白呢？就是圣经本身，当上帝的圣灵借着圣经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你才能够渴望圣经。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你是看也看不懂，你读也读不明白。所以，当我们渴望、相信及遵守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殷勤读经。读经的方式包括默想。我们有一段经文啊，有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早晚默想上帝的话语。这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叶子也不枯干。我们可以应用啊，如果只有默想没有应用的话，那圣经有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生活无关。我们可以舍己，在应用的时候是一种舍己爱人的心态。我们可以祷告的方式来读经。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中可以用圣经来祷告，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把这个书吃到了肚子里。先苦后甜，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怎样读经。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是啊，主，你的话语如同金经啊，你的话语能苏醒人的心，你的话语能够熬炼人的心。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得着启示，得着力量，得着安慰，得着喜乐。主啊，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试探，不过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犯的罪恶，主啊，你都已洁除净尽。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向你悔改。主啊，让我们知道自己常常犯罪得罪你，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圣灵的安慰，我们就得以洁净了。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朝向你，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风浪。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出自于约翰一书的2章3到6节，二章三到六节。 第二章三到六节，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啊，你遵守他的诫命了，你才晓得你是认识他。我们如果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而且，当你遵守主道的时候，爱上帝的心在你里面得以完全了。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了。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做。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说，你如果遵守上帝的诫命，你就知道他，你就认识他，你就在他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认识，那我们就该照耶稣所行的去做。他所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他所讲的是一个救恩的确据的主题。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怎么就知道你能进天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弟兄会洗礼，就是我们的陈弟兄。当然他在生命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上帝拯救了他。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上帝拯救了？所以在灵命日粮当中啊，那个灵命日粮的创办者啊，他有这样子描述，他说有一位弟兄姐妹可能喜欢吃菠菜，有的喜欢吃上好的，还是吃上好的肋排呢？你究竟喜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呢？你是喜欢去南极旅游吗？啊，你对现在的经济有什么这个是否乐观的这个态度？啊，如果你这样子去做民意调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有三种答案，一种是是。我喜欢吃菠菜，或者说否，我不喜欢吃猪排，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所以同样呢，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如果我说你觉得你能进入天堂吗，这回答也是是，我能进入，否，我不能进入，或者我们常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们想想，如果你确知某，如何来确知某件事情，就是你如何来知道某件事情是确实的呢？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你是居住在地震带哈，你如何能保证你的家不会今天或者明天因为发生地震了就倒塌了？我想你能给你确信的是什么？或许你会检查自己居住的房子啊，公寓的蓝图，看看设计符不符合标准，抗震标准，看一看这个房子有没有失修啊，你会检查一下根基，检查一下墙壁天花板的设计，看看它是不是坚固，是否能抵御强烈的地震。这么做呢，会消除你的疑虑。那同样，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我很确信地说我就能进入天堂？如果有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就不是海市蜃楼，那么这样的证据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新约的约翰一书，他就给予了我们这样子的证据，这样子强力的保证。如果我们把这些证据看成建筑蓝图中的基础的话，我们会看到每一个部分都对整座建筑加起来有加固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所对付的就是救恩的确据这个主题啊，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对于约翰他自己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对他们说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需要知道的，约翰教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啊？你知道这个，无论是约翰还是保罗啊，他们坚信的有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亚伯拉罕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割礼，保罗所说的完完全全唯独信心，这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信的是什么呢？所信的是耶稣，他为你的十字，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唯有借着这样子的信心，你才能进入天堂。所以我们通常第一个问题是，我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信了呢？我是不是就是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洗净了我的罪，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们都相信上帝的主权，换句话说，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因为老约翰说，他所赐的一个也不会失落，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相信上帝主权的拣选的。那保罗就更不用说了，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到第十一章说，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有恩待谁他就恩待谁，他可以造一个贵价的器皿，他也可以造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跟保罗他们都深信不疑的是，上帝有主权的拣选，一旦你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对于这两个真理会有很多的误解。第一个是对因信称义的真理有误解，第二个呢是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上帝的拣选的真理有误解。这个误解啊，容易让我们懈怠。第一个误解就是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误解。那是什么样子的误解？那约翰的教会他们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误解呢？这个误解实际上就落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的这些条件句上。我给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条件句，你就知道他有什么误解，这些误解跟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第一章第六节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可见这些人，约翰所反对的人，他是会说，我是跟神相交啊，跟上帝有特殊的相交，奇妙的相交，别人都没有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啊，他信主以后，他说我没有罪啊，因为耶稣已经洁净了我的罪，所以我现在不会犯罪了。第二章第四节，人若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人若说我认识他，换句话说，这些人声称他们有特殊的知识，我有上帝的知识。第二章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仍在黑暗里。换句话说，他们声称 他们自己是在光明当中，也许是一些异象，他在光中行走。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他们声称他们特别爱神，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发觉哈，你可以发觉这是对因信称义教义的一个误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赦免了他们的罪了，他们声称自己和上帝有密切的团契，自己很爱上帝，他们声称自己已经完美到一个地步，不会再犯罪了。所以犯罪都是魔鬼的作为，啊，我已经完全洗净了，没有罪。我如果说我自己是个罪人的话，那我就还没有得救。凡是说自己是罪人都没有得救。他们声称自己是认识神，他们声称自己在光明中，是住在主里面的，从其中就产生了骄傲，于是产生了一个更极端的，你在保罗书信里面也会看到，这个极端就是，既然我被上帝拯救，洗净了我的罪，我得了自由，那么我做什么都可以了，我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救恩，做什么上帝都会赦免我的，做什么我都有救恩，我的行为因信称义了嘛，就是得救与行为无关嘛，对不对？那我做什么都可以了，所以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影响我进天堂。所以你要问他啊，你是否能进天堂呢？你在去世的一个，他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我绝对能，别人不行，我绝对能。只要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是因为我有丰富的属灵经验，啊，比如说，啊，我会说方言。这个错误的教导是把因信称义的福音与圣洁的生活，把生活和天堂割裂开来了。在罗马书中，罗马书的读者也有这样子的扭曲。罗马书的3:8这样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你看我做的恶越多啊，上帝赦免的越多，所以我成就了上帝的善功。罗马书的6:1说，我们仍可以仍住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在罪里面，你看上帝多多的赦免我，犯罪越多恩典越多。所以有的时候慕道的朋友听到这个也有很多混淆啊，他就会说问这样子问题。我常常听说的哈，他说哎呦，那一个杀人犯啊，他在最后一刻他说好，我信主了，那他就能进天堂了，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我们看到这是一些虚假的得救的证据。所以你知道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讲到得救的确据这一章的时候，他这样说，让我们这个虚假的得救的确据可以挪开。他说，暂时相信者以及其他未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暂时相信，他一时被圣灵感动，虽可凭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自负，以为自己是在神的喜爱和得救的状态中而自欺欺人，这希望终必落空。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是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圣洁的生活跟天堂割裂开来的话，那是什么呀？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是现代福音运动的一个弊端，只要你相信了，其他都不用担心了，不用过圣洁的生活了。错，没有圣洁的生活不得见主，人非圣洁不得见主。第二个误解，就是在上帝的主权和拣选，换句话说，你一旦得救了，永远得救上面的误解。很明显，在约翰一书的这些宣讲错误教导的人，他们最后离开了教会，所以给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造成了误解，造成了一些混淆。 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九节。好，老约翰说，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属我们，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面临留下来的弟兄姐妹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看待上帝的拣选，上帝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那似乎这些人真的是失落了，有些人参加了一段教会然后就离开了。你如果去问他，有的说我还相信，但是我不去教会了，没有委身。有的干脆就说我不信了。那么他们还能进天堂吗？换句话说，他以前很相信，后来不相信，他还能进天堂吗？所以他们可能对老约翰说，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不是说了吗，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你不是说了吗，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哎，你看现在他们离开了教会也不信了。你这样说，那还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吗？上帝还拣选吗？有的时候你发觉就连牧师也离开了教会，也不信了。你说那我呢？那我的确据从哪里来？这个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应该给我们百分百的确据，那我的确据从哪里来呢？所以约翰怎么说呢？你看到约翰的这一句话，二章十九节，他是怎么说的？他没有这样说啊。他说以前他们是属于我们，因为他们相信，现在他们不属于我们，因为他们不信了。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显明他们原来就不是属于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一旦得救永远救恩不会失落的道理啊，是指的是上帝的拯救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你的行为改变，但是却不是用来滥用在那些没有真正认识福音的人身上，不认识上帝的人身上不能滥用。我们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是用来安慰圣徒的，拣选注意，拣选从来不是用来安慰懒惰的人的。拣选的教义，一旦得救永远的教义，永远得救的教义绝不是用来安慰松散犯罪的人的。拣选的教义是用来安慰那些在最终挣扎拼命想从罪里面爬出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是用来安慰那些实在忍不住跌倒了的弟兄姐妹，让他永远不会失去盼望，因为他在和罪征战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我睡个懒觉吧反正上帝都会赦免我的。错了，你睡个懒觉你会失去救恩的。或者说哎呀反正上帝都会赦免我的，我就去犯这个罪吧。错，你会失去救恩的。我们的确据绝不是建立在软弱的上面的，我们越软弱越会失去救恩。但是你知道你在最终不断的挣扎，你在和他征战的过程中，魔鬼一箭把你射倒，这个时候你很疼，你会说哎呀我又犯罪了，上帝是不是不会赦免我的？那上帝会告诉你， 没有人能从你，从我手里把你夺去，你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你不要绝望。所以不是天国的门票啊，天国从来没有门票，买了票不一定进得去，因为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进得去。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他讲的是就是这个，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其中一个关键的确知的证据，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得救的答案，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所以认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一个人他有没有顺服上帝的诫命，遵守生命之道。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节这样子说，他说以色列人呐，四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你看不认识神所对应的是什么？不认识神所对应的是不遵守上帝的诫命，违反上帝的诫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的，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认识上帝的。你如果对上帝不委身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就一定能进到那个天堂？你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哈，不认识上帝等同于在罪上的败坏。许多的假宗教，他们把认识上帝理解成为一种神秘的知识相关，与神秘的知识相关啊，透过神秘的仪式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比如说透过算命，透过法术，透过说方言，透过说预言，透过一些异象异梦，他说我就认识上帝了。你看圣经里面从来也没有说这些是认识上帝的标准。所以对于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我会说说方言不是重生的标志，不是得救的标志。为什么呀？扫罗也说过方言呢，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呢？所以说方言不是得救的标记。得救的标记是什么呀？得救的标记在这里呢，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如果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你不可以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受过洗了。你小的时候受过洗不代表你是个基督徒。我爸爸妈妈就是基督徒，那也不代表你是个基督徒。因为我去教会，我也去教会祷告啊，每周我都去教会啊，那也不代表你是个基督徒。这个正确的答案是我相信并顺服上帝的诫命，我认罪，我悔改，我仰望上帝的恩典，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得救的一个标记。我们要注意哈，遵守上帝的命令不是得救的条件，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者的一个特征。要不然我们就会堕入到另一个异端里面。另一个异端是什么呀？因行为称义。 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啊，因为我做得很好啊，这骄傲了，对不对？你做得很好也不能令你得救。但是呢，一个得救的人，他的一个特征是他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如果我不遵行，我相信了，但是我不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不去跟罪征战，我不痛哭流涕的悔改的话，哎，那我就要问我究竟得救了没有啊？我不为我以前的罪而忧伤，或者我犯了罪也没有忧伤，那我究竟得救没有啊？所以二章十节，他才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啊，你看到这什么意思呀？什么样子的是得救的状态？住在光明中，很明显是得救的状态啊。得救的状态的人，他是爱弟兄的。换句话说，你说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什么意思？更具体的来说，你看到二章十节之后，他所讲的哈，就是什么叫做遵守上帝的诫命哈？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我又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从起初赐给你们的旧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呀。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割礼啊这些内容。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人若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彼此相爱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心里面了。因此我们看到，认识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诫命，才是得救的标记。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是上半段啊，这个自欺希望终必落空，它还有下半段，我们来听听下半段，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那真信基督，真信主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事的人，什么样有确据呢？就是我真的相信耶稣，我诚诚实实的去爱他，我用无愧的良心竭力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今生他今生可以确知他们是处于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这盼望永不至叫他们羞愧。换句话，当我真的是诚心的在爱主，在寻求主的时候啊，任何魔鬼的火箭都不会让我跌倒，啊，我必然得胜。我永远不会失去盼望，我永远不会羞愧。注意，这是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你说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你看那个五个十童女的比喻，五个童女没有油，啊，这半夜的时候，主人回来了，新郎来了，进去了。他们打了油再回来的时候进不去了，为什么呀？他没有预备油。这个油是什么呀？圣徒圣洁的品行，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说遵行主道的就是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的根基呢，就是爱神。他说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遵守主道爱神的心是完全的。我们说啊，难道这是说人是可以完全的吗？啊，你知道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完全神学啊，基督徒透过努力可以达至完全， 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是错误的啊，那是他不了解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从来没有说，基督徒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无罪的状况。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他在前面人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了，对不对？啊，他在这里说，哦，你要遵守主道，你可以达到完全。所以这个完全代表一种成熟。所以约翰·卫斯理他所说的这个完全，基督徒可以达到完全，就是说你可以达到成熟。这个完全的希腊文哈，它的意思是达到了目标 ,teleos。你要知道 teleology, 你要知道这个词啊，这个比较复杂的词哈。teleology 它的意思这就是目的论，这个目的论就是达到了目的啊，我做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那个词根就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就是神的爱在你里面达到了他的目的。你看，如果你遵守主道，爱上帝的心 ,the love of God, 在你里面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会有一个盼望，就是这样子，当上帝的爱达到了他的目的的时候，从此他说，从此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了。那么怎么是在主里面呢？不是说你有一个哎呀异象啊什么啊，有可能有异象，但是你知道异象不是独特的特征，因为很多拜偶像的他也说他有异象，他也是神神叨叨的。但是这里说，当你遵守主道的时候，上帝的爱达到了他的目的，你爱神的心也达到了他的目的啊，这你就成熟了，你就知道你是在主里面了。你越是遵守上帝的道，你越知道你是在主里面了。所以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什么呢？你看不见神呢，那怎么办呢？因为你爱弟兄姐妹，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因为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了，所以神就是在你里面的。要不然你哪有证据？你没证据，你知道吗？神也看不见。你说你爱神，你去到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结果呢？出去以后，啊，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说啊，他们那些信主的人呢，到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出来见了公共汽车，拼命往上挤。哦，你说这样子，这个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面吗？所以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在你里面是具体的，你的救恩在你里面是具体的。当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神在你里面是虚幻的，你的救恩也是虚幻的，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救啊。如果我们真正在主里面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确实知道上帝在你里面是活的，你对上帝也是活的。当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时，就算去赞美主，上帝在你里面仍然是死的，不具体的，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第六节他给了大家一个劝勉啊，人若说自己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看着好像约翰又重复了，怎么车轱辘话来回说，但实际上不是重复。 他是在勉励那些信了主却不遵行主的道的软弱信徒，说你说自己在主里面啊，那你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啊。你说自己在主里面啊，那你星期天你都不去教会，你怎么在主里面？你都不守安息日，你怎么在主里面？所以你要去教会，你才能感受到你在主里面，不去教会不可能，有可能 most likely， 我会说不去教会的基督徒 most likely 很可能他就不在主里面，80%。如果他从不去教会的话，只是说我信了，他不在主里面，他没有得救，他没有永生。因此我们看到哈，但这并不是说靠行为得救，而是勉励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到主里面。彼得前书2章21节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我们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哈，我们要跟着耶稣的脚踪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洗礼哈，我们讲到不但是为了要勉励信徒啊，新信徒来活出圣洁的生活，也是为了勉励我们在主里面的老弟兄老姐妹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不然因信称义的教义，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上帝拣选的教义虽然好啊，虽然是很美好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人，这些教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让我们来背起主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主，每天都有时间来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每天都有时间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骄傲，但是让我们借着我们圣洁的行为，借着我们与罪的挣扎和征战，让我们晓得我们真的是属于神的，我们真的是有救恩。主啊，也求你让那些不冷不热的弟兄姐妹可以真实的警醒，可以问自己，我究竟有没有得救。不要让虚假的得救、虚假的救恩来迷惑了自己。主啊，求你来带领我，让我们一生一世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